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这个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能够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在主里面。今晚呢，多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杜圣恩牧师的生命故事。杜圣恩牧师从小成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他有一对敬虔爱主的父母，不仅每一周会带着孩子上教会，即使家庭的经济并不富裕，也仍然抱持着什么钱都能省，奉献给上帝的钱不能省，而且对教会的牧者非常尊敬，有好吃的一定会先送给传道人。父母亲信仰的态度的确带给杜圣恩牧师生命中很大的影响，然而在这过程当中也让杜牧师的信仰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今晚就让我们先来听听成长在基督化家庭里的杜牧师他自己真实认真相信上帝的信仰经历。
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从小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那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好像很自然，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家，所以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成长就像是除了我自己家庭以外，我还有很多的一些兄弟姐妹，一些哥哥姐姐，还有一些叔叔伯伯，他们能够关心我，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蛮得到许多的一些肯定和支持。全职传道之前自己是学习的是金属材料，之后工作了一年多也做过录音工程。从小其实对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些认知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亲全家人到教会里面听故事唱诗歌，还有糖果啦卡片啦，会有一些小礼物等等，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也对我们很好，那有时候也帮助我们复习功课，所以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第二个阶段我会觉得说在信仰的阶段的里面，我们家的环境比较不是那么好，那我父亲是军人，单位是在别的地方外地，所以经常不在家，那可是生活上面环境比较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想要开始自己做一些工作，那所以我蛮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外面开始打工，除了我学校功课赶快写完以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打工。等到我中学一直到专科几乎都没有空档的时间，所以第二个阶段的里面，因为我会有另外的一些的感觉，就是不去教会不行，我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排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读书又要打工赚钱，我还有时间去聚会吗？然后我还有时间去教会做什么吗？对我们来说就蛮为什么要去，我们在想这些问题。父母亲要求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不能够忘记到神的面前，不能够离开神，所以从我们的观念里面几乎我们可以省下所有的钱，但是奉献的钱绝对不能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不平衡的一个感觉是为什么要奉献，因为赚钱已经很辛苦了，然后觉得说为什么 别的钱我们都不花，也没有零用钱，什么都没有。我们已经是经济上面已经非常的缺乏，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拿出来奉献？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有一些的不平衡。可是不平衡归不平衡，父母的坚持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他们说什么我们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坚持在信仰的里面帮助我们的成长，我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蛮大的。小的时候也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但是慢慢的我自己才能够体会说，那是一个蒙福的路，也是一个神自己在这上面，神纪念。当你关心神的仆人，并不是表示说你是关心那个人，而是你敬畏神，所有的福从神而来。所以我觉得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另外也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对一些传道人的一些敬重，特别是知道传道人他们的一些什么特别的需要啦，一些日子的时候，总是会特别的一些关心和支持。那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做了，那但是为什么其他的人没有？我会很不平的事情，就是觉得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不多做一点，我们没有能力的人却要这样子做。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慢慢的就在思想，对神的一个敬重其实是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神在天上，但是怎么样的来关心神自己的仆人，神自己所使用的各个在岗位上面来服侍他的人，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到今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都非常非常的看重，因为我绝不轻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想每一个都是神所用的。对我来说哈，大概要到中学14岁前后，从小因为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大哥哥姐姐不把我当作很小，所以我参加青少年的夏令营从小学5年级还是4年级就开始参加了。很有意思，是我姐姐他们参加我就一定去，牧师也不会拒绝我，所以听很多知道很多。可是在我有一次的聚会的里面，我真的发现说我需要去认识这位神。那一次的聚会的里面给我真正的看见我的信仰当中有许多那个自己里面的一些不足。其实在这个的前面很多年，大概我小学2年级、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的夜里面我父亲不在，但是那天夜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是，我睡平常睡觉大概就是睡得比较沉，可是那天晚上我就听到我母亲在叫我们的声音，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难道我在做梦？然后我又继续睡，可是连续听就听到有一个很好像非常急迫又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叫声，我觉得不对，我就突然一下子惊醒起来，再注意听，的确就是我母亲在叫，因为我母亲在前面的房间，然后就赶快就跑到前面的房间去看，然后看见我母亲已经在床上翻滚然后掉下来。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救我母亲，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是真的神的话，那你就救他。所以那一次我把我弟弟叫起来，把我姐姐叫起来，把我们家人都弄起来，然后跑到我们村子的外面，把三轮车叫进来，叫进来以后把我母亲抬到三轮车上面，然后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进去的时候才说他是急性肝炎，如果你再慢大概慢个10-20分就没有了。对我来讲，我会很真实的去感受到说，哎，这个神是真的，不可以随便了。那但是这个事情一过了，事情久了，生活啦各方面也就忘了。但是到我那次聚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像一个影片一样，一次一次的在我面前呈现，觉得说啊，这个神是真的。我自己看见我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虽然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从小听圣经，自己也读圣经，家里面的生活各方面我们常常的祷告，但是这些似乎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内化，也没有自己觉得说这是我觉得有需要的。所以当我经历过这些过程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神我需要好好去想。在那一次的营会最后一天的晚上， 神借着他自己的仆人在那天晚上的一个特别的布道会里面，我很清楚的在神面前再一次的重新把我自己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开始，然后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要面对这样的一位神。那圣经的故事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听得多，再加上自己上主日学，又在家里面有读圣经，所以对圣经的故事来讲几乎不陌生。自以为傲的事情是，常常有的时候去参加聚会，我们以前没有程序单，就是墙壁上有一块板子，板子上面就是用粉笔写今天讲到的题目经文。当经文的时候，我一翻开来的时候，我就很自得意满的，因为这段圣经我太熟了，他应该会讲哪里，我就开始来猜。然后猜了以后，哎，就在那边等答案。一猜，每一次都可以猜到六成七成，就心里面很得意，觉得说，哎，这个讲到也不过如此。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那些的成长却让我看见神让我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慢慢的发现说我是不是真正的跟我的神有那生命直接的连接的关系。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叫我把整个的信仰生命不只是从知性的里面晓得，不只是从我父母的一些榜样和生活，更让我知道说这个神是跟我生命有直接关系的神。那跟我有直接关系的神，我不敢随便，过去的一些点滴的一些经历越让我觉得说，哦，这样的神既然是一个真的神，那我不能随便的带他。其实对我来讲，我学金属材料，其实我立志好好多赚一点钱改善家庭生活。所以有人问我说，你以前立志做什么？我说最先开始立志赚大钱，然后好好多赚一点钱，那能赚钱的办法我会去想办法。当我到工厂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我发现在我们学金属材料，在钢铁工厂，那钢铁工厂里面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熔钢的时候它那个铁水的温度都上千度，铁水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杂质啊，一些东西。我曾经看过里面的工人一些什么死猫死狗啊，往里面一丢，哎呀，我说你丢了那个铁水，可它早就烧光光了，不算了，看不到了。哎呀，你知道我看到那些的感觉我就全身发毛，因为在那种铁水里面几千度的里面，有谁能够有残留的东西，什么骨头都不必看了。因此我就在想到说，那种危险度是非常的高，因此工人几乎天天都为着安全的缘故，天天都需要拜，要拜炉，要拜这些机器，要拜这些轨道，要拜所有东西，因为就怕有所闪失，这种闪失导致于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很快的原有的东西全部就没有。钱是很容易赚，但问题是却没有那个福气去享受那些钱的话，那一点用途没有。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故事里，我们继续聆听的是杜圣恩牧师的生命故事。杜牧师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会继续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希望好朋友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多多很希望《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分享能够带给你生命的祝福。愿上帝的慈爱与平安天天赐给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